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现在我们接着看圣门三昧的第二门，华严妙行三昧门。在贤首过失望尽还原观里面，六门的第一门显一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之体。这一句话所说的呢，就是自己的真性，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来面目。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远不近，经上讲不垢不净的，不长不短，圆满光明。这个题是自己的本体，同时也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之间的一切万事万物之本体，就是世尊在华严会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所以他在能现的方面来说，称他做法现；在所现的现象上来讲呢，称它做法身。诸位要知道，法身跟法性是一，不是二。这个一定要懂啊！你要真正明白了，你才晓得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你就明白了像我们现在一个人，我们自己觉悟到了，我身上一根汗毛，我身上一个细胞，跟我整个身体是什么关系，我们很清楚啊，我们是一体呀。可是我们不知道呢，我身体之外的这个人，这一些人跟我什么关系？不知道。身体之外呀，这天地万物跟我什么关系？不知道。那叫迷呀。那么试问问，我们在孩童的时代，我们身上汗毛跟细胞跟我们整个身体有什么关系？自己晓不晓得？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晓得了？到读书的时候。尤其读生理卫生的时候。听老师教导， 这才晓得。那才搞清楚了，我们身这个外面有眼耳鼻舌五官，里面有五脏六腑啊，构成整个一个身体。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汗毛，啊，各有各的功能，各个不相道啊。但是它确实是互助合作，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可是更往深一层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了。啊，更深一层的时候，每一根汗毛，每一根细胞，还可以分呢。啊，现在科学家把它分成分子，分成原子，分成电子，分成粒子。啊，现在再分成夸克。所有一切天地万物这样分起来，分到最后都是一个东西。由此可知，形形色色的森罗万象啊，就是那一个东西组合不相同。啊，我们讲方程式啊，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就变成元素啊。元素在不同方程式的组合，就变成天地万物。啊，这个样子渐渐晓得呢，关系了。啊，佛在华严经上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体，整个宇宙是一体。一定要认识啊！圣人教学，首先一定把这个总的原理原则告诉学生啊。为什么呢？他讲了一生的修学，他有方向，有目标啊。学是学者。修也是修这个，正也是正这个。啊，总而言之，你的信解行正呢，不离这个啊。这个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之体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有体当然就有用。啊，那么用呢？用就起两个用，是起二用。第一个是海印常住用。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他讲的很详细。那他当中加两个字，海印森罗常住用。啊，森罗万象啊，整个宇宙啊。啊，所有一切现象，森罗万象常住用。啊，那么这一句“森罗万象常住用”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圆明海印三昧门。啊，一共讲了十个意思：无心能现，现无所现。啊，能现所现，非一非一啊，一直到后面跟你讲的广大普现、顿现、常现、非一现现啊，这是说明了整个宇宙的现象啊，能现所现，不可思议。 那么第二，法界自在用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呀、学的这个华严妙行三昧门啊，是属于法界自在用。什么叫华严三昧呢？华严三昧是佛华严三昧，另外一个称呼啊，在经文里面完整的，它上面加了个佛字啊，佛华严三昧，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大慈理趣而修万恨庄严佛果，这叫化缘。一心修之谓之三昧，这是我们把名相先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那么它是根据什么啊？华严三昧是根据什么？当然总的那个树根，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树根是体，一体一个根啊，华严呢，这从根长出一个主干啊，我们称之为本，根本啊，本里头啊又长出枝啊，树枝啊，树干，树干啊，干在长枝，在生枝，枝在生条，条在生梢，梢在生叶。我们用这个植物来看的时候，诸位容易懂，它一个根，整个宇宙是一个根啊，这个体就是一个根啊。总的来说呢，那当然是圆自性清净圆明之体啊，啊，它是总的啊。那么这二用啊，就是两个根。这个根呢，生成两个本啊，一个本就是森罗万象，整个宇宙啊，这个就是圆明海印三昧。另外一个本呢，就是华严妙行三昧。啊，要知道通通是一一个啊，就是一自性啊，也或者是讲一法性而起来的所以他这里解释的是以一真法界缘起为理趣，那这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圆明海印三昧。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森罗万象啊， 这个是法性所现的。一真啊，这一真法界，啊，大慈离去啊，二修万恨，大是通达，通达就是觉悟了，啊，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二修万恨。啊，这个行不是名词，是动词。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了，知道它是一体，知道它是不二。啊，了解事实真相，就像前面我们也费了不少时间所说的，这一些森罗万象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啊，现而无现，不来不去，顿现常现，现无所现。啊，现非现现的，就是现无所现。啊，搞清楚、搞明白了之后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庄严佛果啊！啊，你起的念头完全随顺，发现。完全庄严法相，没有一丝毫违背呀，思想不违背，言说不违背，行为不违背。这一句大慈离去而修万恨，就是华严经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啊，你看五十三参里面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是代表什么代表呢？是大慈离去的代表。这些代表里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统统都有，啊，通达之后啊，他们所作所为呀，无一不是庄严佛国、庄严世界呀。庄严国土啊， 庄严一切众生呐、纯净纯善呐、那变成什么世界呢？人人都是菩萨。人人都是罗汉，人人都是善友，没有一个不随身发现的。啊，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是违背自然运作的法则，没有一个。啊，这个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伦理道德。那如果有错误呢，立刻就修正。啊，那么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标准就是五伦八德。庄严世间呐、在佛法里面，实现啊，还往前面讲，孝亲尊师，特别提出来是慈心不杀。慈心就是理智的爱心啊，决定没有一个念头是伤害众生，没有啊，蚊虫蚂蚁云飞软动啊，都是真诚的爱心啊，没有伤害啊，啊，是不是？三归众戒，啊，所有一切行门，通通是十善业道的扩大，啊，把所有修行归纳到最后的，就是十善业，啊，十善可不能小看了啊，十善是佛菩萨修行的根呐、这个里面的境界越说越微细呀、想不杀生啊，有一个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错了，我就有罪。应该怎么样呢？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为什么他生烦恼？我怎么能对得起他？啊，叫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不是庄严佛国，是破坏佛国。这个跟华严相违背了。华严是比喻，在经题里面讲过，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这个花园里头各式各种的花卉品种应有尽有，圆满具足，啊，每一种花都盛开，这个花园美不胜收啊，啊，绝对没有这个妨碍，那个没有。啊，故人在自己的本位，放出灿烂的这个光芒，是这么个意思啊。 尽我们的智慧，尽我们的能力，尽我们的能力所作所为，庄严社会，利益众生，这叫华严。啊，所以他的心纯善，不但纯善，纯净。如果纯善不净，这是世间法，世间善人。啊，纯善又纯净，出世间善人，啊，诸佛菩萨了。啊，这个纯净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没有了。啊，这个世间伦理道德，啊，佛法讲的是善。啊，三归众戒，啊，菩萨所修的六度，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啊，诸菩萨共修的六合四摄，统统做到了，没有一样没做到啊。庄严佛国，哎，他不用佛国，用佛国，那什么意思呢？你自己成佛了，啊，所以他不用佛国，用佛国，啊，自己成佛，哪能不庄严佛国度呢？字字句句用意都很深的，深广无尽的。啊，那么我们学太重要了，你要不学你就不能当。啊，学怎么样呢？没有止境的学。啊，因为那个达了是无止境的，啊，你看看菩萨五十一个阶级，我达到了初信，还没达二信，要精进努力。我达到二信呢，上面还有三信。我达到了十信，上面还有初住。你就晓得了，这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生生世世认真努力啊，我们常讲提升自己的灵性，没有别的。佛法的教学就是叫你生生世世不断提升自己灵性，一直提升到最高佛果，还在等觉之上啊。啊，那我们现在依教修行，知道多少就做到多少，通通是庄严佛果。啊，好像我们盖一层大楼52层。我们现在才做第一层，是不是庄严佛果呢？是的。那最高的一层还是要一第一层的，还是要一第二层的。还是要立一地基，你一层一层往上盖去啊。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所修的我们用四个字把它总包括了，就是纯净纯善。啊，都是为了这一栋大楼圆满建成的，啊，圆满建成的，连顶端都建成了，啊，顶端这是佛国， 无有一法了，不是庄严。啊，那我们今天劝大家，这是基础的基础，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是普遍的劝导啊。这是庄严佛果，这是大方广佛华严。这一条路是无比殊胜光明的大道，如果你违背了啊，就倾斜了，偏差了，偏差就走上邪道。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邪道是什么呢？妖魔鬼怪、三途六道，偏差了。啊，偏差从哪里偏起呢？从念头偏起，念偏了，你的言语行为全偏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通达的人看得很清楚啊，啊，大，谁大？最低的那个大，是初信位菩萨。他上面他看不到啊，下面看得很清楚啊。初性看二性看不到，但是看初性以下，看六道凡夫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站得高。我们不能不晓得这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祖师，我们没有见过，看到他们留下来这些著书啊，这些著作，我们读了之后跟佛所讲的没有两样无疑不是劝导我们读诵大乘啊，清净善友啊，啊，儒家讲清仁啊，清净仁慈的人，仁德的人啊，华严讲清净善友，啊，善友是善友，通达的人，通达的人没有一个不善。啊，不通达的呢，那就很难讲了。你想这个重不重要？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啊，那再回头想一想，孔老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又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志同道合，夫子又告诉我们， 无常，终日不食，这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一晚上没睡觉，一思在那里想。啊，想的结果呢，无益，都没有真正的利益。啊，最后下的不如学。夫子好学啊！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把好学跟吃饭睡觉相等了？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不能不学，甚至于是学比吃饭睡觉还要重要。你就成功了啊！那么你对于佛菩萨所说的，对于孔夫子所讲的那些话那个味道，你体会到了，否则的话你体会不到啊。然后他想，你会想到，哎，他能说得出，现在我也能说得出。那这就很靠近了，他话里的意思你能听得懂啊，有味道啊。啊，我们今天麻烦的确实业障习气在中，心浮气躁啊，听了怎么样？听不懂啊。为什么听不懂？听了没味道，不入味呀！啊，为什么没有味道呢？你跟这个境界距离很远啊，所以欣然听到的时候啊，感受不到啊，必须要有相当的修养，那就是什么？真坐，真坐是福德。啊，你能懂一点是你的善根，有善根没有福德不能成就啊，一定要正干，努力去干啊，提升自己，慢慢的就渐入境界。啊，老师教学对于学生的根底观察得很清楚啊，很明了啊。啊，这个根底是什么呢？他距离慎道慎学距离有多远，有没有偏差啊？偏差不大很容易帮助他了，扶正引导他啊。这真正的这个成功失败的关键呢，在好学。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放下，不肯放下了，纵然好学也很难成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于道场里面的职工啊，管理道场这些人，我们要特别感恩的 啊。为什么？他们是真正做出了牺牲奉献， 因为他们要管事，他们的心不容易静下来，他们的学进度非常缓慢。得利益的呢，得利益是轻重，所以要感恩的。你有个道场，你不能没有管理的人。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个谚语，现在大家我想都知道啊，所谓是当家三年呢，猪狗都嫌，没有一个不讨厌你。一句下的，管死你得罪人啊，这肯定的。在佛门里面有个谚语，你想害某人，你要害他，你就请他做住持，请他做当家。为什么呢？他一生修福不修慧，这一生想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机会他没有。所以古时候寺院里面当家执事人员那是很公道的，我们想来是不能不佩服的。他的工作就一年，大家轮流做，不是一个人要做一辈子，一辈子害死他了啊，不能不管事的。所以从前寺院庵堂上都是选举制啊，从住持到底下的职工啊，腊月三十过年嘛，总辞，总辞之后啊就改选啊，选出来的时候第二天早晨初一他们上任。这轮流啊，这个好啊，我在这个常住应当替常住服务，但是服务时间是一年啊，不做这些事情心地清净，那个提升速度很快啊。除非你自己说你自己不用功，你自己不精进，你自己不好学，那就没法子。如果你自己精进好学，进步快，因为你进步快，你明了通达，所以对于这个当家职工执事这些人来说非常感恩。那我们自己将这个修学功德回向给他啊，那他能不能得到呢？那是他的心，他的心要是没有自私自利，大公无私，我们的回向他得到。他如果有私心，还有贪嗔痴慢，他的性德上有障碍，我们虽回向给他，他得不到。你说佛法对于这个事理讲得多么精细呀！你真欺辱啊，怎么会不欢喜？怎么能舍得？你说今天，这我自己亲身这个感受，世间什么样的娱乐？你叫我去把这个读经讲学放下，我绝对不敢。我这个的乐趣比他高的太多了，简直不能比。没有其如不知道啊，给你讲了你也不相信啊，所以也用不着给你讲啊。聪明人能看得出来。你细心观察也能看出来，那个什么，我们一般讲有善根的，他能看得出来啊。所以实实在在说，一个团体里头，还是祖师大德那个制度是佛菩萨教的，正确。就是工作是轮流制的。 啊，不能害死一个人，那个于心不忍呐。一心修之啊，为这三昧。所以这个里头，一心是个关键的字眼，不能用二心的。二心就不是三昧了。啊，一心修十善。一心修觉真经，一心修六合经，一心修四摄法，一心学十波罗蜜，一心修十大愿王。只要用一心修，就叫做三昧。一心专心嘛。啊，所以佛祖老师教导我们，啊，这我在李老师那受教是最明显的一门深入，他决定不准你学两门，你旁听可以，啊，你比如说我们跟李老师学经。他老人家也讲古文，也讲论语，啊，讲大学中庸，我都去旁听，旁听可以，啊，但是呢，只能旁听，只可以听他的，别人讲不可以听，这是限制的很严，啊，怕什么？怕将来产生一个错误的知见。啊，他一个人可以，啊，他无论讲什么，我们只学一门，啊，他讲的我们可以旁听，啊，所以这是决定禁止，其他老师什么大德的学绝对不可以，啊，怕你什么呢？怕你有二心呢，啊，一心修啊，还是要。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才能提升啊。学华严就叫华严三昧一心念佛就念佛三昧经中的典籍啊，现在是无经一论呢、啊，都是提倡啊持名念佛啊，就是十六观经呢也是的，十六观经最后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所以都能称作念佛三昧。啊，那么经中这个无经一论要不要多学呢？我不主张多学，啊，我主张是一门，啊，其他的呢，那个五门呢可以参考，啊，一门深入啊，为什么？得三昧容易，快速。如果这个无经一论六门功课同时都学，很困难。换一句话说，你心不转，你的力量是分散的，你不能集中，很不容易成就。真正想成就，想提升呢，是一门。啊，一门里面没有贪嗔痴啊。多了就有贪心啊！啊，用贪心不行的、啊，一心才行啊！我们世间人常讲啊，贪多就不烂了。 你要用清净心，要用一心，你才真正能成功。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凡是信心还在动摇，都是对于佛法认识不清楚，他才会动摇啊。啊，那么追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一章。这一章头一个，对老师没信心。现在这个老师要追究什么？追究到佛，对释迦牟尼佛没信心啊。那么对祖师大德是当然更没信心。那么现在看到这些出家人或者是在家的老师，信心升不起来啊。这个就是业障。我这一生能有这么一点成就，在起步的时候跟大家不同的地方，就我有信心啊。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最早的时候那个根是从母亲那来的啊。孩童的时候啊，三四岁懂事了啊，一直到十岁，生长在农村。我们农村有个观音庙，现在我回去了，那观音庙没有了，地方还在啊，旁边有个小河，小河那里有个小桥，小时候在那玩耍的地方啊，庙没有了。那我母亲拜神拜佛啊，所以从小呢有这么一个根啊，到以后进到城市，入了学校念书了，老师都讲这个东西是迷信啊，我们也就接受了迷信啊，就把它否定了，背叛了。可是遇到方老师的时候，他又捡回来了。小时有这个根，如果小时没有这个根呢，是很难的。那方老师跟我一讲，回想到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到寺庙城隍庙看那个时候，就又起来了。啊，所以诸位想想看，从十岁离开，当然那个时候印象还是有，啊，大概倒是完全排斥的时候呢，应当在15岁。啊，我跟方先生是26岁，10年，背叛了10年，啊，还不算长，所以还能够啊，回过头来。啊，回过头来我没有怀疑啊，我对老师相信，接触经典的时候对释迦牟尼佛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呐。啊，尤其老师的指导好，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根才扎下去啊。啊，所以童年的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太重要了啊，背叛离开10年还能找得回来，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还能找得回来。如果小时候没有根就难讲了，就很难说了。 那么华严三昧啊，这个意思，华严经跟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把它补出来。